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老套消息，这是一期老套消息和奶爸兄弟的联名节目。然后这次星爸爸和我们一起来聊一期车，因为目前来说我们可能一起做的对谈节目可能都是车。
嗯，大家好。
对，然后这期可能我们可能会做一系列节目吧，我们这期可能是比较集中于聊电动车，因为星爸爸和我年底都在选车，而且都是选电动车。
对，
然后你去了那个广州车展。
是
的，对，然后我是去最近参加了几个车企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可能最近可能比较适合我们输出一点节目，因为可能到年底很多人都在看车，都是想春节前后
提一辆车回家。
对，然后现在提就电动车的渗透率应该是明年到20%嘛。
嗯，
20%，如果懂互联网的朋友肯定知道，就任何一个市场当渗透率到达20%的时候，它是最热闹的，就是增速最快，然后基本上就对后面的市场份额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决定性。所以之前行业内一直有观点嘛，就是决战2023年，但是以这个高速成长来说，很有可能会提前到2022年年底吧，就是
就明年。嗯，各家车企也都到了更新那个产品线的。
对，因为现在普遍都是一代产品。
对对对，
因为未来它分一代平台和二代平台嘛 ，ET7 和 ET5属于二代平台，
对，
老的 ES8、ES6 属于一代平台。然后小鹏是它是相当于 SUV 和电动车的第一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产品，对吧？它是一个比较类似的这个平台，然后下一代可能从明年年中之后，它要更新的可能就是另外的新系列的一个产品，包括我们刚才看那个叫什么，它叫 G9，
对 G9，
对。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聊的原点吧，因为我在选车，我选的车是30万以内的，
嗯，
星爸爸选的车应该是30到50的。
对
电动车，然后所以我们正好把这个基本上主流电动车覆盖的区间都会给聊到。当然我不能说10万左右电动车不主流啊，就是市值也主流，而且从销量来看，你比如说看有些厂商，比如哪吒，它的销量还真的是很高。
是的，
对。然后路上反正你打滴滴吧，也经常打到，
就是你能买的主流，你自己想买的主流，就你会买，你真的会掏钱去买的那个主流。
对，有不是，我觉得像10万元的电动车，比如说比亚迪的那个什么元啊，
嗯，
我们刚才说哪吒的一些车型啊，它你不能说没有人买，它是有人买，就是说可能就是大家如果买这种车，不会说就会花很大时间的精力去研究它，去体验它，更多就是纯粹我暂时需要一个代步车，
代步工具。
对，所以我们就主要聊的可能就是20到50万，然后顺带着，毕竟我们这个节目它有比较明显、比较鲜明的互联网特色，我们还会从公司的角度，对吧？去大体聊一下。然后我先说一下，我先说蔚来，因为我刚参加蔚来的活动。
嗯，
我去蔚来参加蔚来的活动的时候，我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我在微博上说嘛，我说我是第一次参加蔚来，虽然之前。就是我蔚来这种企业，可能它跟互联网公司的关系会比较近一些嘛。
嗯，
跟车企它不是同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跟车企大部分车企的那个 DNA 它其实不一样的。我又算是了解互联网比较了解比较多的一个媒体人，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参加，或者说没有兴趣参加过他们的一个活动。这次是第一次去参加，然后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他能花掉那么多钱。就是我之前，比如说你当然有些，我之前你看到一些材料是理想嘛，就理想汽车，理想说他说他评价蔚来的那个花钱方式，在内部说他们不能这么花钱，对吧？或者说一场活动花8000万，可能对理想来说完全不可接受。他最想的、最多的可能是最好免费做一场活动。就是你到现场之后，你还是能直观的体验出来，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他这么做和他为什么可以。就是如果你只是从文章上看，或者说从别人那里微博上大家就去讨论，哎呀，蔚来一场活动花了大几千万，对吧？理想可能就租个展台，理想在上面说一说，请一些老车友们，然后来发个言，做个 PPT 可能就过去了。就是你到现场你才会知道这个东西它有用，它非常促进成交，它会让参加的人觉得我很重要。就是这个东西你不到现场你不知道，比如说让蔚来的这个车友当时选出来，哎，去参加那个开幕，他们那个演奏那个音乐，一个大提琴，一个钢琴， 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净值还稍微高一点的中产阶级，他真的是人生需要这样一个舞台，他会很快乐。然后你去看那些车友会把自己的 logo 放在上面，那个车友会它不只是有省车友会，你看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是省，一个省一个车友会，你会发现到了东部有些地方一个镇都有一个车友会，有些可能是那个镇有一个未来的这个极端狂热的车友，然后最后推荐这个镇上，比如他那些同为拆迁户的那些同乡们，大家都买这个车，然后就买起来了，
认同感很强。
对，你也不是当时你就下单了吗？
对，我主要是
冲动了一下，
冲动了一下，然后主要是定金可退吧，定金不可退我就不下单。
嗯，你当时是怎么感觉你 ET5 发布的时候？
哦，我首先说吧，看这个发布会，我是在车上看的嘛，
嗯，
然后就觉得确实是有一点像看那个数码产品的发布会一样，而且他也不会说我是某某那个什么理想新车发布会，他给自己起个特别好叫 New Day 嘛，然后每年都会下去，就
有点像 WWDC 一样。
对啊，这个调性就特别像数码公司。
对，
然后看 ET5 的话，因为之前那个我是先付了 ET7 的订单的，但是对 ET7 我付订单也是为了占一个坑嘛，然后对我来说有点太大了，
嗯，
然后首先看到 ET5 这个车，就是它的价格也好，定位也好，正好符合我比较需求。因为我是为什么想买轿车呢？是我试驾了小鹏的 P7 之后，觉得这个在城市里开这样一辆有运动属性的，然后体型中等的这样一个轿车，通勤路
之前你是拒绝轿车的一个可能性。
对，之前买这个车就是把目标缩小到两个车型，一个是理想 ONE， 一个是 Model Y 嘛。
嗯，
理想 ONE 就是大车，你兼顾一下家用，对吧？然后 Y 就是明显就是运动风格更强一点，纯电里程更高一点，更好用。但是不是出了这个 P7 的深度试驾，开了3天就立刻就觉得
啊，轿车也是可以的。
对，我这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到 ET5 这样一个，它各个从运动定位上来说，然后这个车的外形，这个内饰的设计也没有过分的那个，像现在很多国产品牌造车给你堆的特别夸张，不伦不类的。因为我觉得整个车是比较符合我胃口的，我就下了个2000的那个定金。
嗯，对，我是觉得比较像看就是 iPhone 5S 跟 5C 发布会的时候，
嗯，
就很多人肯定是看想买 5S 的嘛，然后来看那 5C 那个多彩外观，
对，
就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很多人买 5C 的人，他一开始都没想买 5C，
嗯，
有的是看发布会，有的是去那个苹果店摸到那个塑料的那个后盖之后，
嗯，
哎呀，觉得啊手感真的好的不行，然后就买了。其实我觉得你说这个数码，就是像我买数码产品这个东西，我是有强烈的感受，就是这一点未来跟理想是有根本性不同的。就是未来车主的这个购买方式，它都带有某种冲动消费的这种感觉在，但是你不能说他冲动消费之后他就会后悔，他未必会后悔，但是就是这个决策的过程中，他带有某种，就是你一开始没有想要买，
对，
但是你突然你觉得某一点击中了你，然后你要想要买。我觉得我遇见的很多未来车主他都是这样的，你知道之前上次不说那个车朋友圈里那个杭州的1号车主，
嗯，
他就是也是一个冲动消费，而且他现在有 ES8 之后，他又冲动一次，他又下单一个 ET5， 就是觉得 ET5 的颜色他很喜欢，那个黄色的，就他觉得在其他车型上都没有看到过。但是但是理想的车主一定是翻来覆去比较，
对，
甚至可能是把那个理想上面的每一寸皮都摸了之后，然后再跟家里的人再反复讨论之后，然后就决定要家里确实我是奶爸，我要买一辆大车去把所有人都照顾，可能自己也思前想后啊，这个东西没有操控性，它是个增程式，对吧，
嗯，
然后巴拉巴拉所有的缺点自己都考虑到，然后决定啊，要去买理想。我觉得你应该也能，你的那个决策过程，就当你考虑理想的时候，估计也是这样。
是的，我最后是选来选去，就是只剩理想和 Y 的时候，两边的那个优缺点和优劣势，我买这台车会得到什么，买那台车会失去什么，已经是没有任何那个可以分析的余地了。
对，
是我买每台车心里已经是非常清楚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消费决策场景。我觉得未来这种消费决策场景可能会是未来的汽车消费的决策场景，因为毕竟客单价来说，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万，比如说我们说20万到50万之间，我们取个比较中庸的数，30多万，
嗯，
这个车，然后你3到5年换一次。从过去的10年左右换一次，到3到5年换一次，然后你就想，我们就取一个比较极端的最快的数，3年换一次。你这个三年更换的成本， 加上你过去旧车的折旧，很可能就是每年2000到3000元的这样一个成本，
嗯，
对不对？你分摊下来了嘛，就是比如说一年3万到5万，3年10几万，然后你过去的旧车还大概3年的这个保值率还有60%左右，对不对？一个30万的车，你真正需要付的就是后面你在使用的过程中的每年4年，就相当于它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订阅，
嗯，
就是我这3年订阅的是未来，对吧？我这3年开完，我就开完了之后，下一可能我再换一个未来的新车，再订阅3年。当然它这个付费方式还是一次性付，然后加后面的分期付款，但是它给你的个体验有点像你购买数码产品或者是软件服务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肯定是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上去之后一个必然的趋势。像过去那种全家人上中下三代，你知道吗？在小城市里面交车是要放炮的，就是红布拉起来，然后上面电子屏或者那个横幅拉上恭喜什么什么车主。这两年可能还少了一些，但是过去的时候是真的是都是这样的。然后一家三口站在那个车前面拍张照，合影留念，然后挂一串鞭炮。
之前微博上那个挺红的，不就是给车主鞠躬吗？就搞得特别像那个灵堂一样的，就销售给车主一鞠躬二鞠躬。
对，我是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是比较赞成未来。但是未来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你去体验时也能感觉到，它就是在未来的这个共同体内，你的感受和在外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你在未来内部你就觉得这个太尊贵了，太好了，太爽了。但是你在外面觉得好很可笑，就是经常会有外面吵。就是最近不是那个去参加那个未来的活动，那个参加了那个他们 CEO 的一个采访嘛，
嗯，
他就提到当年未来那个事情，就是他们去内蒙，然后不是保障车嘛，用汽油车做充电保障车，然后给电车充电，让电车去内蒙。就是这个事儿，外界看来就很傻。就是你既然是要表现的是电车能去野外，但是你用汽油车做保障车，这不有那种自打脸的感觉吗？就是如果你从技术角度来讲是这样，但是他就的意思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要这么干。他说有机会的话，我甚至可以让直升机吊着一个汽油的发电机进去给我们的车主进行保障充电。他觉得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这个就是从内部那些未来车主感觉，哦，我是享受的尊贵服务。从外面看来就是你们怎么那么傻逼的，
嗯，
就是他就是未来那个车主他带给你的那种所谓的现实扭曲立场，就是你在现场那种现实扭曲立场，在外界看来他有一种饭圈或者那种邪教的感觉。
对。啊，就可以看到我在 APP 上看到很多，就是厦门的那个车主去开，然后就记录自己全程去苏州参加那些东西。
嗯，
就你是可以从他们那个言语和分享那个东西里面去看出来，他们确实都是一个小团体，
嗯，
对吧？大家就是各个因为各种原因，各个行业也好聚在一起。就你外界不管怎么看，但是他们内部的人就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就尽管这个过程可能说你要开个几百公里到外面去参加一个活动，可能很多人觉得很累，对吧？那他们就是非常乐在其中，
就是参与感。我就去的时候，我就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跟2012年参加小米2的发布会那种感觉是一样。
嗯，
小米1的发布会可能当时就知道人还不多嘛，比较简陋。其实没有那种特别强的那种参与感在，但是小米2就不一样，因为小米1已经火了一年了，全网都在讨论，然后粉丝也变多了。小米2在798那次，那真的是就是跟这次在未来感觉是一模一样，而且未来的用户会感觉更尊贵。为什么？因为你毕竟钱花的多嘛。小米的1999当时的手机，它能给你带来多大的体验？这个未来的选装用户基本上都是人均的单价可能就是50万左右了，
是，
对吧？这个真金白银造成的，你包括看那宣传片，把每找选几个未来车主，把他们的东西拍成个故事片这样的形式，这个就给你，包括他在海外市场选的第一站是那个
挪威，
就是北欧。我们中国人对于北欧有一种崇拜嘛，就觉得北欧一这个设计之都，对吧？科技之都，那种带来那种逼格，肯定是跟你小米手机卖到印度是不一样的嘛。
嗯，
对，他们也很好的利用了在北欧去做第一个海外市场，给他们的形象带来那种加分。现场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北欧面孔，有的可能是他们工作人员，有的可能是请了 QL 国外的 QL 来。
我在那个油管上看很多也是北欧那边的，
对，我觉得
在搞直播，你知道吗？就像我们那个时候搞36氪搞那个苹果的直播发布会一样，搞个屏幕截图录屏，然后自己在下面讲，然后旁边一堆人在那边刷那个留言，然后
明白，而且跟我们看 WWDC 或者
对对，跟我们之前没有条件的时候，就是苹果官方不直播的时候，我们自己去翻墙，主动去搞这个东西，有点像。
嗯，我觉得沃尔沃得有点危机感，再搞下去变成未来纯正北欧血统。 对，然后说完未来回到我们选车上面吧，对吧？然后我选车其实也是两款车在选，一个是 ID.6，一个是小鹏 P7。其实选这两个车的原因，它不同类型的车嘛，原因很简单，就是预算，压预算。你今年换车大概你就这么多预算，然后你在这个预算当中你去选一个所谓的最优解，然后在北京确实很优惠这两个车，小鹏的优惠能达到4-5万。
对，你跟我说我都惊呆了。
对对，然后那个 ID.6 的那个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嘛，就是说有一个店家挂出来一个优惠3.4万，那个海报嘛，然后就引发全网热议，最后那个店家就收回了这个政策，就被迫把这个海报下架了。其实北京比这个海报要夸张的多，就是那个海报都不是事，那个3.4万优惠都不是事。最极端的我问了几家，其实我就不透露哪家有点做广告的嫌疑嘛。最就是优惠最大的一家是，就是 ID.6 Cross 那个长续航 Pro 版，它那个官方价格应该是接近28万，27.9万嘛。他说可以优惠6万，然后还送5500的商业保险。就是谈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跟我说，他看我看了来去看了两次嘛，然后给我直接报这个价。但是这个车好像是他们当年员工的八折车，
哦，
买完之后放在展厅没有开过，但是是有人不断上下。
对，内饰应该会有点，
对，内饰会稍微有点损耗。他说如果你不想要这个，你想要纯新的，就是没有人上，塑料膜还附着，也是停在他们的 4S 店仓库里的现车，可能优惠会缩减到4万。
嗯，
就是但是也送5500的商业保险，所以基本上这两辆车都可以，就是最夸就优惠完之后都是25万以内可以落地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就正好是在我的预算范围之内，我换电车，因为我还是很难把全家所有买车的预算换成一辆电车，就我觉得你也有这种感觉吧？
对，就必须得保留一辆油车。
对，就是我还是想油车还继续更新着，那就是如果是电车买 SUV 的话 ，ID.6 的话，那就可能油车就可下辆车换一个更大一点的商务的轿车。如果反过来，如果说小鹏 P7 的话，那油车下辆就更新一个全家的7座 SUV，所以我大概是这样，所以你就没办法把所有预算都给他们，那预算就有限，就是这么多钱，所以就这两个车我看了蛮久，而且其实就是它带有一点叫什么，就是互联网媒体的职业病吧，就是我买一辆车，我不能只赞同这家，不是只赞同这个车这个产品，就是这个产品好就行，我必须得认同这家公司。就是我买小鹏，我就必须得认同小鹏这家公司。然后我买大众的话，我必须得认同大众这家公司。但是作为整体的大众，我想认同它很难嘛。这谁如果说我自己是个大众粉，我就特别认同大众这家公司。这个说出来有点假，主要是因为我比较认同迪斯这个人，就是他在推动大众电动化转型的时候，表现出那种强力的意志也好，包括那种排除万难的决心也好，也包括他遇到的挫折也好，让我觉得就是这个人很好，对吧？然后所以你就愿意相信他所力推的东西。小鹏也是一样嘛，就是因为我某种意义上算是对雷军这个人比较熟悉嘛，就在所有造车企业当中最像雷军就是小鹏，就是你能在他身上感觉到的那种非常多的类似于包括我觉得你坐了小鹏的车你应该能感应到，就他的那个内饰绝对称不上是那种豪华，就比如说跟他同价位的极氪零一，包括这次，对吧？发布的 ET5相比，它不是那种极尽奢华的那种感觉，就是它该有的地方它会软，对吧？你能摸到的地方它会软，它会很舒服。
对，
但是你再往远一点的地方，它就可能会用一些，就是你说那个嘛。
你手摸得到、够得到的地方会软一点，你在你手够不到的地方就会用上塑料。
对，就会越远就越硬那种感觉。
对，对
对，然后它就是那种比较理工科思维，而且他那种理工科思维跟理想那个理工科思维不一样。理想的理工科思维是在我完全控制产品体验的情况下，我要用理工的手段，就我自己那个理性的手段，怎么保证把这个体验交付到这种程度？小鹏不是，小鹏更多的是他觉得技术和产品的演进路径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那个最优解，就是你要让我再多一点，它就不是最优解。对，你说我这个软性包裹再多包一点，对吧？让这个比如说上面用上阿根塔拉的这个顶棚那个内饰，他就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是
没必要，
没有必要。对，我说这个我就觉得，其实在对未来，就是我从商业模式上，其实我对未来还是能够去理解它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带给它的用户那种体验。但是作为一个用户本身，我是没办法接受的。就是我最近不是看过那个，就是那 Top Gear 上那个大猩猩，他在去拍一些法国车嘛。他讲法国车的时候就讲到了法国用户， 他说法国用户就是法国人是很难接受一个人买一辆好车这个事儿，就是而且如果你在买完一辆好车之后还精心的照顾他，那你就是个烂人，你就是很奇怪的人，对吧？就是 creepy 的这种人，知道吗？就是这个就是革命老区的人，就是法国人，他们那种天生是比较崇尚自由跟平等的，就觉得你这种行为很搞笑，很可耻。对，但是如果是个老派的英国，因为英国的一直以来的社会思想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他觉得你买辆好车，买辆豪华车，对吧？他是很应该。所以你从造车工业也能看出来，英国人是很擅长造豪华车的，
对
对吧？
然后内饰也是搞的，
对，就是那种标杆设计标杆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我是从理念上来说，我是很难认同完全认同蔚来，就是我觉得这个过分了，就这个车内部的体验过分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对自己的，就是你希望自己是一个就是不要被生活的那种舒适，就是所谓的就像尼采去讲这个所谓的最后的人一样，就是那种被照顾得很好，过分的照顾得很好，你生活上各种方面都被照顾得很好，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嗯，
就是人生你不能那么舒服，你就得就是这个产品，你在坐在上去的时候，你能感到一些不如意的地方，但是你能感受到，还感受到这个产品本身，把你置于在某一种浪潮或者某一种，就是它得是个那种科技产品的这种感觉。
对对。
但如果不是一个科技产品的感觉，纯粹变成一个豪华车，当然虽然首先我买不起，这个我承认。对，这个未来的订单，可能我放弃了全家人其他的这个购车的需求，全部都
ET5 24
啊 ，ET5 是可以 ，ET5 是可以，对 ，ET5 是可以，但是就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理念我不认同。
对，我能理解你，就是你不管车有多便宜，但是那个造车不是为你为某一种某一个人群去造的，
嗯，
这个车就很难打动你，
嗯，也不是他太刻意的为某一种人群去造，而我觉得我不是那样的人，
嗯，明白，
对，我更喜欢那种普世，就是为所有人造车，就一个产品，比如说 iPhone 它的品质也很好。那我就不会去拒绝 iPhone， 因为我觉得这是对为所有人造的一款手机。但你说我弄个8848手机，我觉得太傻了。就是所以我当然我不是说未来是8848这样，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过去的商业史当中，它是有一派这样的人，什么小罐茶，
嗯，
8848，一人一本，就是他会有一批这样的厂商愿意去做这样的东西。就是他也能赚到钱，他也一度很成功，但是我觉得对于未来说，我相信未来也不是会想做这样的企业，但是你的这种体验它有一种这种倾向，
嗯，
就是把你的人群和整个社会大众的人群会有点分
开。
对对，所以你看这昨天李斌又被喷了。
对我觉得他在台上念稿子挺好的，你一下台自由发挥就不行
对，是这样。然后就是他在讲那个，就是李斌在讲那个，就是他说那个想不通为什么还会有人买燃油车，几乎就在同时，他们 CEO 在那个我们那个小范围的媒体交流会上，他就讲说纯粹的外界的对我们的一些讲法，我们真的完全不 care。就是我觉得未来，他真的有一种孤岛的感觉，就是他打造那个体验是某种意义上，不管从人群上还是这个产品体验，是带有一种封闭的特性的，包括他用的换电模式。对吧，其实只有他这么一家在做，别人都是走快充路线的嘛，
嗯，
只有他在做换电模式，然后他那种事无巨细的动不动就送积分，你在这个论坛里一有什么事儿啊，送你一万积分几千积分，他的积分相当于大概相当于10个积分算1块钱嘛，所以就是他就只要用户一有什么不满意的乘客就送积分，他就用这种方式把这个口碑，确实身在其中的人乐在其中。但是身不在其中的人就会觉得这家企业会有一些他所存在的固有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跟未来对应的，就我跟未来这家企业对应的其实并不是小鹏，我觉得反而是理想。就是理想我的感觉是，就是你比如未来的这个你去跟他们接触沟通，你会发现未来具有特别具有一致性的是它的用户，就它的用户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排他性。
嗯，
就是他的用户，他会要求的用户具有某种共同的身份认同，或者说某种但共同的思维方式，所以他都能认同 ET5 也好 ，ET7 也好，还是 ES 的 SUV 也好，他就认同我这个产品和我这个理念，然后我这个群体可以扩大，但是不能过分稀释这个文化。你会发现理想正好不是这样，理想的用户其实是无所谓的，就是但是理想对他的员工是类似这样的，就是你跟一个理想的人，你会发现他都哪怕是个店，就只是个店员，他都很想说服你。就我觉得他们这个员工这个整体应该是统一格式化的， 这其实也比较像理想这个人的风格嘛。他一直以来就是喜欢在公司内部，对吧，不断的宣讲讲课，当教员，然后就是他是自己说的企接硬债打呆账，然后我给他加过一个当教员嘛，就他理想内部是有那种大型学习之风的，动不动就要学习个什么东西，然后他理想自己本身也乐意分享，所以理想是你觉得员工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哦，你们的员工真的你是理想的人，就是那种对造车理念什么样的，包括对理想本人啊，你这我记得最有印象就是还那时候还早，还不像现在理想已经卖了这么多了嘛，
嗯，
就是理想的交付额量只有每个月1000多台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商场体验过一次理想，哎，就是那个卖车那个小哥跟我说了半天，就看我好像没有什么不为所动，然后说你知道这个理想吗，就是原来汽车之家的创始人，就是我就当时就笑了，我当时就是说不，我笑了不是说你跟我这样一个人去问理想我肯定是知道，我是笑的是这其实不应该的，就是你跟人在推销车的时候你不应该去讲这些东西，他最终要购买决策不是要管你创始人是谁的，
对
对吧，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肯定是他们的公司在反复培训当中去讲了很多我们公司创始人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对吧，他的过去的经历是什么，他会怎么说，所以在内部进行这种高度的同一化之后他会有这种对外的侵略性的
溢出了
对就是那种溢出的感觉，对，他很像就是阿里，就是你跟阿里人打交道就是啊，感觉每个人身上都存活了一片小马云，理想就是这种感觉。
被高强度培训之后，不由自主的就会发挥出那种，
对，
想让外界也知道
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对理想这家公司来说，我觉得其实就是它的用户其实还蛮多元化的，有很多人是家庭用户，全家最后这个男性放弃了自己所有的可能性之后，哎，我就当好奶爸，我就买这辆车。有的是。家里像有很多辆车嘛，但是理想确实用起来体验很好。过去就是理想经常强调，哎，我们的多少车主，百分之多少车主是从 BBA 转化过来的，对不对？这都有，就是有些人是放弃了汉兰达选了理想，有些人是已经有了 BBA， 见识过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又想重新回到家庭那样的角色当中。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能看出来，就是理想这家企业还是比较相信所谓的一个产品能够征服所有人嘛。就是最近我看理想他们不是有采访，他就说人人都知道乔布斯好，但是就不愿意做。对，当然我并不认为理想是乔布斯，但是你说这个我就话就展开，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最近理想在 PR 的过程当中，就是投他们就写有些媒体就写了几篇文章，就是什么理想的产品观，就我觉得太早了，就是这才做了一个产品就有产品观。我不知道你记得吧，乔布斯他和沃兹尼亚克做的那个 Apple II 嘛，大获成功之后，他后面做的3款产品其实都不成功。就是我觉得，比如说，如果那个时候有人说乔布斯的产品观，我觉得可能在硅谷会被别人笑话。
而且到目前为止，你看到明年那个小鹏出 SUV， 然后未来轿车上线，就剩理想一家就做一个车型，对吧？
对，他们X01嘛，
对
，X01，他可能X01，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感觉从那个谍照看，可能。也就是加长，空间更大。至于说你说用户体验有什么颠覆性的改变，我觉得估计也很难。场景也是，所以我之前说，这三家都是年底的时候把那个月交付量冲到接近15000嘛。所以我觉得小鹏那个数字是更好看一些。为什么它其实是三款车型是不同的市场。
嗯，
所以它很平均，
对，
这样的话它后面它三款都能增长，但是我觉得理想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理想ONE X01出来之后，很多是理想ONE的车主分流过去了，我觉得你就是如果说他今年上半年要能，不是明年上半年要能交付理想X01，你肯定不提理想01了，
对
对吧，肯定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理想的车主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一群人，就是他真的就特别能体现出理想卖车的那种理念，中年人为家庭着想，
怂，
对，怂，
没有时间。
我们唯一能看到的理想，就是上次去试驾有一个，
就是那时候他们那个新款出来，对吧？老款的用户不知道新款要出，
对，
从这儿你也能看出他们那个互联网活跃度太低了，因为如果你真的在互联网活跃，你肯定知道马上要出新款了嘛。他们这些人可能4月份、3月份的时候，他在网上也不怎么上网。所以他不知道新款要出，所以他就会觉得有点被骗的感觉。
而且他特别，他就问我们能不能帮他们宣传一下，对吧？应该后面也就直接被摆平了。就是理想所要的那种人，你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低到尘埃里，
对
吧？
对
对。你平时这个车买车是为家人买的，跟你没关系。
对， 反正是就是这个，你是能感觉是三家的粉丝还是不太一样。我觉得小鹏跟未来的粉丝也比较差距比较大。我小鹏的粉丝就是比较喜欢喷公司嘛，
嗯，
就是你这个东西没给我，那个东西没给我，对吧？别人凭什么别人就有，我就没有？什么天天就吵这些东西，怎么还不交付啊？几个星期要维权。小鹏的车主就喜欢干这种事儿，但是未来车主是比较还是维护公司核心价值的。
对，但我觉得有一点是未来可能把车主服务的太好了，稍微有一点服务不周到他就骂他。是吧？你那个积分，像这次发新车，那个App 里面，他自己社区里面，好多车主在说，我是那个复购的车主，我那个5000积分去哪儿了？
啊，
我三折购那个 NLP， 是那个自动驾驶那个软件的权益去哪儿了？就是看上去还是净值非常高的一群人，但是在这些鸡毛小事上面，可能他也不在乎这个钱吧。
他在乎的就是那个等级，
对，
我是创始车主，
对啊，
然后我是第几批车主？
对啊，为什么我的权益没有在这个里面体现出来呢？哎呀。
对，他们可能会对被外界怎么对待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敏感的。
对，而且特别多，你看闲鱼上面好多未来的车主啊，就是卖，就是你去试驾，用他的名义去试驾，他给你返个1000块钱。
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500、200都有，然后最多的我看到是1000。
嗯，
就是说你用他的名义再去试驾，然后干嘛的，他给你钱，因为他有积分，嗯，然后他可能在社区里就是那个
等级会增，
就变 KOL 了，然后就怎样了。
哦，
就真的很在乎外界的那种看法和这个什么。
我觉得就当未来车主其实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就看像你刚才特别说，就是未来有一些核心的一群车主就是。特别享受被服务、被外人看高看一眼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是它有一个分水岭嘛，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个行业渗透率20%前后的时候，如果还沉迷于这种，
嗯，
就这种，哎，我的粉丝忠诚度高啊，对吧？我们的体验最好啊，就很可能会错失一些增长机会。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最重要还是增长。你举简单，就是我老喜欢举小米的例子。小米当年2014年的时候做的最错的事情就是在。市场渗透率20%的时候，以为天下已定，对吧？就也没有说拿那个软银的大钱，也没有去积极拓展线下渠道，还觉得线上我这包打天下这套，后面会慢慢渗透，就是自然的渗透到所有的中国人那里。没有想到你的下沉市场必须走线下渠道，
嗯，
那这个增长方式必然华为、OPPO、vivo 就做成了。等到你如梦方醒的时候，到2016年，其实这时候已经想翻盘已经很难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但是就是未来内部可能会他会觉得说，我的目标是 BBA 用户，我目标不是这些所谓的大众用户。但是这个东西是个悖论嘛，就是哪怕 BBA 早年他在做汽车这个行业的时候，他也并不是针对所谓的
高端的。
高端，他就是能买得起汽车的所有人嘛，
嗯，
尽量想把汽车卖给更多的人，但只是说他。毕竟发展比较早，属于老牌的车企，后面他去做自己的豪华的，打造自己的豪华定位，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就是我觉得终究来看啊，首先汽车是个工业化的产品，然后再考虑长期来看，它会越来越像科技产品，就是这个趋势才是在这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过分的强调自己是的用户是 BBA 的用户，我不是大众用户，我觉得可能是作茧自缚吧。长期来看，我觉得更好了，更看好的还是那种，就是在这个时候保持最高速增长的这个群体。但是你有时候你也难，就在这个判断吧，也未必准确，因为毕竟中国的企业就很容易内卷，你知道吗？就你坐车你能看出来，今年你无论看极客001，或者是小鹏 P7，或者说未来新分发这个 ET5，就我说的嘛。市场已经证明了电动车最适合做的是什么？电动三系，对不对？就是前后充电机，然后加速就能做到4秒钟左右，然后你就完全的碾压过去所谓的什么百万豪车啊，什么跑车的这种性能，这是最适合电动车做的。然后市场上的方案又很成熟啊，宁德时代的电池，对不对？电控电机三电的东西都可以有现成的公版方案。然后自动驾驶呢，是各家可能要调一些东西，最早都是用威猛的方案去调，现在都有各自成熟的自动驾驶了。那无非就最后就拼的是算力，对吧？你多少 T 的算力，你这一代高通骁龙什么，我要做下一代。最后大家，我觉得我就今年看这个竞争的态势，我是觉得明年这种所谓电动小跑车轿跑的这个市场真的一定会特别内卷。然后你再看另外一个市场，就是 SUV， 就理想 ONE 证明了电动 SUV 这事靠谱，对不对？当然他用增程式做的，你看今年那个华为李一男 这不就造车了吗？他也说要做，同时做增程式和电动车，然后那个蓝图也同时做增程式和纯电，好几家厂商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理想没有证明这个模式是可行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想干这样的事情。理想证明这个事儿可行，大家都去干。然后小米做第一款车也是 SUV， 也是针对家庭产品的 SUV。然后小米它旗下有一家它的生态链企业也是要去做 SUV。哇靠！你就小鹏明年 G9 也是 SUV， 你就知道这个赛道。明年年，我觉得它这个比相当于电动三系这个概念是在明年年中就会打响，对吧？这个轿车这个 SUV 的这个东西可能是要明年年底到后年年初打响，在这之前，我觉得理想还是会单独的吃一段这个市场的红利的。然后后面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就又红海竞争，又打价格战了，最后又内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讲，就是我觉得中国企业吧，就好像不太会挣容易钱、轻松钱，就只会挣这种特别苦哈哈的钱。这点我是就是一边你能看到的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它能够提供对吧比过去好得多的产品，但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从产业角度来觉得你的大家是不是太努力了。对吧，就是拼的太过分了，因为红海竞争对其实每个厂商都很难保持那么从容的，像那种科技范儿啊，那种改变世界的雄心，它最后变成了频繁疲于应战。你比如说像手机产行业就是这样，最后什么这几家企业没有一家过得开心的，没有一家过得爽的。小米最近他们的问题就是我大概跟他们几个人聊了一下，就是公司内部它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氛围，就是大家累了不想造手机了。你他妈你说打仗吧，第一年红海竞争，想想哦，三年之后上市，行啊，大家撑住。上市之后想，哎呀，打完这一仗，刀枪入库，马放归山。他妈三年后又三年，三年又三年，那有些人真的是打不动了，就想要不要撤。我觉得对我，而这是从公司内部你反映出来，对用户来说，你真的就是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第一眼看到理想做出来 SUV 七座 SUV 家庭的啊，这个那里面的皮子这么好，对吧？体验这么好，这那个语音交互做的这么好，这些扶手啊这些东西都这么有人性化，你觉得哎呀太好了，这个产品我要为这家公司购买它的产品，支持这样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也会有很多力量去做思考未来的产品会是什么样。但是，一旦你说他妈七八家公司都在做这东西，你又把这个东西做的非常的廉价。就是大家就是感觉哦，你也在做这样，他也在做那样，这个最后其实用户也觉得这个市场就买这种车就是看价格吧，对吧？就是谁也不想买一辆在别人眼里来看起来很廉价的车，
做烂了，
然后这个时候又觉得哎呀，还是去买 BBA 吧。
嗯，
那个没有被做烂。
那这个其实，在很多传统的行业里也都是这样子，我们。温州那边做这些产品也都是，你只要有一个好卖，大家一窝蜂的上去做，三到五年内一定把这个东西给做烂。
对，
再等下一个国外的品牌，或者说某一个特别有那个理想的品牌做一个新东西出来，
嗯，
验证过，然后大家再上去再把它做烂，
嗯，
无限循环。
对，所以就比科技行业还是需要像苹果这样的公司。
我觉得市场可能现在就需要特斯拉再出来。做一个新车，然后把这个竞争的这个势头，把它这个
扭到另外一个，
对，扭到另外一个新的产品上面。
就是你，我觉得还挺奇怪，就是你为什么会考虑 Model Y？ 因为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家庭用车，不是你就是你的那个使用方向。
你就是我现在就是四口人嘛，就常用的就四口人嘛，后面放一个婴儿座椅。然后旁边坐个七岁的小孩，
嗯，
我老婆坐副驾，这四个座位，其实有四个座位对我来说
就够了
、嗯。但是那个 Model Y 呢，它可能空间再稍微再大一点，对吧？前后的那个前后排放行李的东西可能多一点，因为生了二胎嘛，出去可能要背两个妈咪包之类的。
对，
所以然后它价格也是，你看那个长续航版30几万，然后它又有一定的操控性。操控性比其他的 SUV 就是它的竞品上，
你还是想保留一点驾驶的乐趣。
对啊，就是你平时坐，就是最多可能坐四个人，平时最多也就是我和我女儿，我上带她上下学，我通勤路上开，
嗯，
那驾驶乐趣能帮我延缓一些这些通勤的痛苦。
嗯，明白。但是我是觉得特斯拉这两年的，就是它 Model 3跟 Model Y 刚出的时候，确实给这个市场带来的震撼是足够大的。
对，
然后它其实某种意义上完全改变了这个市场的走向。
嗯，
其实你今天的这个价格体系其实是特斯拉定的。
对，
特斯拉用这两个产品锚定了30万跟20万的这个价格体系，然后你国产厂就跟嘛。但是我是觉得特斯拉是不是这两年的创新有点萎缩了？
你看他们现在的车型，最新的就是改款那个 Model X 和 Model S， 也都六七年了，基本我们也没办法从媒体上或者说什么财经的那个报道上面看到他们有发任何新车的那个，除了那个 Model 2，对吧？你就算从
Model 2，我觉得他就是这马斯克自己都说了，他是肯定会延缓了，因为他现在新 Model 3都生产不过来，需求都生产不过来。
对，
他过去想生产 Model 2是因为他觉得 Model 3的需求释放了之后，他要创造新的需求，那你就得用一个更小的车，对吧？更低的价格去打，加速世界向电动化转型。那现在好像疫情之后的世界好像是变成了 Model 3都供不应求，那这个时候他好像也不着急。但是他那个东西就像你比如说他最新的新产品车上应该是那个 Plaid， 对吧？那个确实是黑科技，妈的两秒的百公里加速，这个星球上三千万以下的车就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考虑这个的吗？
对啊，是啊，确实我之前一直想考虑，但 Plaid 它迟迟不上
啊，
而且说实话它100万你真的买那个两点几秒，在国内好像变成3.1秒了，因为那个
法律的原因。
对对对，也你一年能开几次了，你买过来。在你除了在马路上也不能开，对吧？然后
就那你买 Model Y， 其实就是如果你单纯想体验一下那个推背感
，Model Y Performance 吧
，Model Y Performance、Model 3的 Performance 都行，但是它毕竟不是那种两秒钟，就是你觉得这是宇宙上最快的，
只是那个少了个0.1，你就感觉自己
对，
就是另外一个物种嘛。
你如果以够用说的话，你就不会考虑特斯拉。
是，
你要说哎，这个也够用，那个那就大众 ID 6嘛。动力最够用的是 ID 六，就我当时选 ID 六的时候，真的就是那种
ID 六，它开起来它底盘特别紧致啊，它开起来给我的感觉，因为我也深度试驾了3天嘛，就是感觉像一个它加速的过程就像一个那个特别平顺的 V8 发动机，调教的特别有点肉的，就起步很慢，但是就是一旦到那个中后段之后，它那个动力也是源源不断的输出，但它就不会给你那种一下子冲出去的那种感觉，就。真的
就是如果你要带家人的话，你要带家人的话，其实 ID.6 还挺好的。
对，
还因为你后面坐着是长辈嘛，你刚开始提速没那么快，你可能我记得上次带老丈人，我就转了个弯，老丈人就是说就拍着前面那个手扶箱，说车开的有点猛，
敲打一下。
对对，然后我就又恢复这专车司机水平。
你别放心，开 ID.6 你绝对不会，你连开车的激情都没有。
对，然后
你就感觉很舒服。
是我觉得可能归根到底就是特斯拉的创新减缓，我不知道猜测对不对啊，就是我觉得是因为他在资本市场过得太爽了。
现在全世界都在吹马斯克，是吧？
对，就是你这个原来你是要靠不断做一款新产品，不断做一款新产品，然后增加你的交付量，增加你的这个 GMV， 对吧？你只有这样，你这个资本市场才会给你一个比较高的定价，然后你再筹集到资金之后，你继续投入到你的研发当中。现在疫情之后这个金融泡沫，就你躺着他就每天有这么多钱，对吧？他自己都得到最后就要减持，现在减持了嘛，减持了挺多的他的股票，他自己都不相信或者不觉得自己的公司值不了这么多钱。那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那个动力。我觉得 Model 2本身来说，其实可能真的是推向，就是把这个传统车企，就是传统车企是相当于是 A 级车，虽然利润率没那么高，但是它量大，所以在它的这个摊薄成本这个事情发挥巨大的作用，对吧？然后 B 级车、中级车也是，量也很大，但是没有它大，而且利润又可观，属于是公司利润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两个车就相当于是传统车企的支柱嘛。你 Model 3去打了中级车，然后你再一款车去打它的 A 级的车，这个市场，这就是一个完美的推进世界向电动化加速前进的一个路径。那现在好像钱赚了太多了之后也不着急了，大家反正都认可这个了，电动化
被市值麻醉了。
对，就被市值麻醉了。说到这点，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其实理想跟未来这两家公司，他们俩的非常截然不同的风格嘛。原本啊，如果说没有这次疫情跟之后的这个资本市场的泡沫的话，很有可能理想会成为新势力三家当中唯一活下来的。因为他花钱的方式决定了他就能持续的时间比别人长，
而且他单车利润好像也是三家最高。
对对，他现在现金流做正了嘛，其他两家现金流还没有做正，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泡沫的话，理想活下来，其他两家可能就死掉了。但是没有如果，最后就是疫情来了， 股价先跌了一下，然后又创历史的新高，进美国不断那边印钱，然后特斯拉市值冲破天际，然后这边资本市场也会也把你按照特斯拉的市值去锚定去进行估值，然后你就又获得了无限的现金，然后你想未来又可以这么花了，
又可以开电音派对，
对，又可以开电音派对了，然后又可以去北欧了，对吧？这个就是这点就真的看出来，车企的命运啊，就跟人的命运一样啊，对吧？自然奋个人奋斗当然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看历史的进程。
嗯，
好吧，那我们这期就聊这么多。
好，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